on there to see what I see.
Can you see that?
See what I see, do you see that?二十五节，就先读这一节，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就靠近启示录了，最后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好，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这里告诉我们聚会的问题，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有个很特别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圣经或者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聚会啊，我们一定是要有聚会的。那我们要在哪里聚会呢？好，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里主耶稣也说到聚会，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主说的。在哪里是指的什么来说啊？哪里是哪里？那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讲，要他们不要离开哪里啊？耶路撒冷，有地方的。所以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那是代表有一个地方，有人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主就一定与他们同在，是有地方的。门徒第一次的聚会，主耶稣复活升天，门徒第一次的聚会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不能离开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好，那我们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住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曼、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奉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那你看这里啊，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所住的一间楼房，就是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所以还要有房子，好不好？
嗯，
不但到了耶路撒冷，还得有一个房子。这个楼房里面，他们一共当时有120个人聚在那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是一定有一个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房子，他们一定在这个房子里面聚会。这是主耶稣说的，门徒也是照着这样做的。这是第一次门徒的聚会是在耶路撒冷，有地方有房子，不是在网上，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第7节，我们要读到12节，7节到12节。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有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现在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也聚会掰饼，在哪里啊？在一个楼里面，有地方吧？那绝对是有一个地方，
嗯，
是在这个楼里面掰饼，不是在网上，好不好？这个孩子也是从楼上掉下去的，好不好？所以一定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房子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是指住在一个地方，还必须有房子。那保罗的时代，那就是很多的家里面就聚会了。好，那我们呢又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罗马书。16章，罗马书16章第3节读到第5节，第3节读到第5节。
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班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出所的果子。
第5节又问在亚基拉、北基拉家里的聚会安，看到没有？
嗯。
所以在那保罗的时代，在哪里聚会？在家里聚会，不是修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修礼拜堂的聚会是从天主教开始的。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天主教，所以他们当时都是在家里聚会。啊，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往后面翻，《哥罗西书》第4章15节，《哥 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十五节。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宁法的家里就有聚会，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在当时他们的聚会，就是在房子里，好不好？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在房子里聚会，也就是在家里聚会，也就是在他们住的地方，绝对不是在网上，好不好？
那讲究会不会有基督徒说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啊？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现在科技发达了，就像比如说现在有飞机了，那个牧师也可以坐飞机到外面讲道，以前可能只能坐马车，
现在完全可以，很多人要这样讲，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请问你，网上可不可以博饼啊？
这个是有困难。
网上可不可以受浸啊？不可以的，
对，
一定要在家里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网，但是必须以家为根据，就是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保罗就是说他们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擘饼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家嘛，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家，就是一定要有房子。所以这个是聚会，就是基督徒的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是一定是有房子的，这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在我名里聚会，我就在你们什么中间。
对，指的是主日聚会。
不只是主日聚会，那是指的擘饼聚会了。受浸聚会又怎么办呢？好不好？
那讲到的聚会。
两三个人的话，你薄饼聚会又不存在啊。你说的他们夫妻两个又不是代表教会啊，他们也是两三个人啊。
现在我们说两三个人就和夫妻两个人的聚会是不同的，好不好？
那两三个人家人啊，
两三个家人可以啊。
他儿子
啊，对，
两个儿子不是基督徒啊。
但是我们说的那个夫妻两个人的聚会是根据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再把马可福音第十章读一读，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读第七节到第八节，七节到八节，看看主是怎么讲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
好了，夫妻两个人
不再是两个人，
如果他们要聚会只代表一个人，因为主耶稣讲了嘛，不再是一个人了，对不对？
是
不再两个人，是一体了。如果加上一个儿子，儿子也信主了，那儿子不属于他们两个人了，那是另外一个了。
那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拜饼聚会是可以的。
那可以啊，
就是属于教会，
夫妻
教会的形式。
对对对，你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这是主说的话，好不好？
两三个人就是教会了，也就是一个团体的生活。
对，如果他的儿子信主了，他的儿子也得救了，
就夫妻不算一个人，
夫妻是一个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两个夫妻一擘饼，这个不代表教会。如果再多了一个人是基督徒，那是代表教会，因为有两三个人，那么一定要有地方，至少是一个家住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房子啊，这个就是圣经，我们只有根据圣经了。
这个原则我能接受，但是我所用 忧虑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啊、
就是说你就是如果大家都每个人都心里边就是因为这是主流化嘛，两三个人、嗯、那我以家为单位，
对，
我家里边有只要有个儿子我就是教会，
嗯，
我不需要到外面其他教会去聚会了，不需要，我已经是教会了，我也自己之间也彼此侍奉了，我有儿子侍奉我侍奉，也许还有爷爷奶奶，这个家大一点的话啊，有丈人丈母娘，这个家我就这个小家庭嘛，
对，我们家就是
对啊，你们
家有五个基督徒，
那就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再去聚，这个很难受，
除了我岳母
对啊，这样子的话很难受，就那什么叫做一个团体、
哎、现在就啊，现在一个家庭不错，一个家庭他们不止有两三个人，主说如果他们在主的名里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是不是说的这个？主耶稣只说聚会吧，这里没有说教会吧，没有说这个就代表教会了，没有这句话啊，这是我们推论的，有别的地方不要去了。
但是你之前、啊、以前你说过了、啊、因为 Cindy 他们夫妻两个人在掰饼可以，上个礼拜你是这么分享的、
啊、
他们这个掰饼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们不代表教会，
对，因为他这两个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夫妻嘛，他是夫妻
夫妻，但是呢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就像任弟兄家里边五个人、
嗯、
是吧，四个基督徒对不对，
六个人五个基督徒
啊，六个人五个基督徒，那他们算不算是一个教会？
他们的聚会，这是主耶稣讲的，他们的聚会是代表可以说不是夫妻两个人的聚会，那个就不代表教会了，因为他们只是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的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但是要注意了，这是一个家，是不是一个家？
嗯，
圣经里没有说一个家就代表了这个地方的教会，没有这样讲，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回去以后，他们是在一个家里住的地方聚会，对不对？一百二十个人，不是只有一个家哦，那是教会的聚会哦，好多个家，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聚会，那不是说一个家的聚会了。那现在请你来读一出旧圣经了，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节到三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二节，保罗写信给什么教会啊？
哥
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包括什么人啊？这里就说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有在哥林多蒙召做圣徒的都在这里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基督之人名的人，基督是他们主，也是我们主。所以如果说哥林多教会就不是一个一家了，所有的人都属于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教会，好不好啊？所以你说我这一家就代表了哥林多了，那就错了，好不好？不能代表，哎，不能够，只能说你这些人的聚会是不是两个人的聚会，一个人的聚会，主耶稣在你们家里不错，因为你不是，你是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面聚会，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家不能够代表全部哥林多的教会，不能代表。
那蒋弟兄，
如果我们说哥林多的教会，那是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都在里面。
温哥华教会就是所有的温哥华的。
对，都应该在这里、
这个。这个我们不。
哎，这个也包括。你不能说我今天在宋子明家里聚会，这就代表了所有的文化，那就错了，好不好？那就不能。我们只能说是教会，是教会的聚会， 但是不代表整个温哥华的聚会，不代表。
但是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教会不是意思就是一群人嘛，
哎，
那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这样说，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聚会，那我们这也可以是一个教会，对吧？
我们只能说这是教会的聚会，不等于说你这个家就是教会了，就是全代表所有人教会了，不代表。
那我们这个能称为是一个教会？
对，我们只能说这是教会的聚会。
对，就是教会是一个
代表，你这是教会的聚会。
我们只是这个集合的一个集体，但是我们也是，你
可以，我们不可以成为那个。
不代表全部的教会，
但我们也可以就是代表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是像子集，我们跟它有相同的性质。
好，
但是子集不代表全部。
现在要现在把它分清楚啊，
这是逻辑学的概念。
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在温哥华，现在我们从圣经里看，还有四个类型的教会，一个就是天主教，圣经也把它叫做教会。你没有跑到天主教去聚会吧？圣经里也说它是教会，但是它是要悔改的教会。撒地教会，也叫教会，但是也是要悔改的教会。还有一个腓拉铁菲教会，这是不要悔改的教会，好不好？最后还有一个老底嘉，也是要悔改的教会，也在温哥华，好不好？那么这四个教会。都叫教会啊，那么你说我是温哥华从腓拉铁菲教会导入的，那就不同了，好不好？啊，所以教会的聚会就是这个意义。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会，这是最小的一部分人的聚会，好不好？但是主就在你中间，你一定要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两三个人主就承认了。但是你不代表所有温哥华的教会，不代表。
就我们不能称之为是一个教会。
我们不称作，对，圣经里没有把我们叫做是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是走腓拉铁菲教会的道路，或者和清心祷告组的一同的聚会，我们叫做和清心祷告组的一同的聚会。保罗在那里没有叫做教会，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说，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然后让别人来参加我们教会，我们就是一个聚会，
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聚会，我们是要走腓拉铁菲道路的聚会，或者我们是和清心祷告组的人一同来聚会，好吧？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和谁在一起呢？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这一个就是清心祷告主的人的一同来一同追求，就是一个聚会了啊，并不说他就代表了所有的教会，不代表，好吧？但是这些人，你说主在不在他们中间？当然在他们中间。
那个宋子呢？你这个问题，像我可以回应一下，就你这个困惑嘛？你好比比如我们家啊，我们家五个人。已经足够了，就是说这个人数上来讲，那会不会我们五个人就从此不跟别的基督徒这个聚会呢？我认为是这个答案，就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是这样，如果这些人这个家庭他们是真基督徒的话，就一定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实际上你只要任何人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实际上你是自己做不了你自己的主的，就你未来的你的命运，你的生活是主来给你安排的，你想赖在家里不走，圣灵会赶你出去的，他一定会制造一个环境，一个原因让你待不住，你要出去。那圣灵你真能不出去，一定会有人找上门来的，就是圣灵他有一个计划，他会有一个工作的。你不是说我想不跟人交往就一定能不跟人交往，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啊，就是说那肯定是圣灵是你的主，你是他的仆人， 不是说你仆人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看主人今天给你怎么安排。所以就是你不用担心说那些人就自我封闭，从此不跟别的弟兄姊妹这个交往，就我认为他们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我们担心这个，我是想说，我们现在着重的是两三个人，是一个小小的聚会群体，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我想说的是，像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还有一个团体，是，
对
对，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单纯追求两三个人。我们是要做一个团体的生活，主也说要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对对对。
主说不要我们停止聚会，不是说就我们家里有几个人
啊，对对对，
要停止聚会。
对对对。
他还要，因为肢体之间要彼此扶持，
是是是，
彼此造就。我们是共建一个主是一主是我们的主，但是大家弟兄姊妹团在一起是团在主的周围，不是说我和这个人怎么结党成群，不是。
对。
是这个是一个团在主的周围而已，
对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我所想的是说，因为也有很多经文说是要我们有一个团体的生活，不是单纯的两三个人就可以。
但肯定两三个人肯定是一些客观环境制约，你比如瘟疫，或者说某种那个敌基那个敌基督
教
政权的迫害，
在我们团体生活当中，某些姊妹弟兄生病了。我们要去探访的时候，有两三个人过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再去祷告。
对对对，
就这个有力量。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的话，就是
主就在我们中间，
就我们与若不同在。
对，主就在我们中间。
对对，
这个是我很阿闷的，因为这个是一个。
他并不是说鼓励我们只两三个人聚会。
对对对。
不是这里，他的重心是在后面聚会。
中心
就是我是在你们中间。
团体的生活，我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主要求我们是要造就更多的人，而不是单纯只要两三个人。就可以，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这两三个人是起
最基本的单位，最小的
因为他想强调的是，你们不要担心，只要两三个人我就与你们
同在。对，
但他就是想表达的，
因为这个前提
是
因为要去探访，
而不是强调两三个人。
有弟兄姊妹跌倒了吗？所以主说，只要你们有人去探访，就适合两三个人。我不是忧虑这个，我们真正基督徒或者忧虑没有一个团体的生活，或者他们封闭起来。我是说我是心里边想到的是，
大家还得去连在一起。
对，大家就要聚在一起，聚在主的周围，然后彼此去扶持，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
对，
没有一个是完全的。
就你像，比如我和张小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在家聚会了一段时间，由于我们也要带领家里面老人和孩子嘛。
对。
但是那天张小千就说：“哎，我就想念蒋弟兄和想念宋姊妹，这家里面这些弟兄姊妹啊，就是。”他就会，我觉得有圣灵工作，就是说，他就在内心会催促我们来联络你们，要跟你们聚会。所以我就说，不是那种什么你想待在家里不出门就能不出门的，
这个、
就是说圣灵会有他的工作和他的计划。
这个我阿门。
哎，他会让你待不住的。
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神他，就是像我们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蒋弟兄就讲了这句话，就是你相不相信？就是神说，他就与我们同在，对吧？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好小幸，就是总觉得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好像没有神的感觉哈。我回去以后，我神一定与你同在。但蒋弟兄，真的，我就觉得，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哈，你有时候就感觉不到他了，你就觉得好像神不与我们同在。就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彼此造就是很重要
啊。
我是这么理解，你感觉不到不等于他不在。
对，那这个他有安慰，
对，
这个他有安
慰。我们的感觉是最靠谱的。
靠不住。
这个时候你就读圣经，圣经这么说的，这么说那就是这么
回事。肯定是这样。
你就相信他是真的。
对，
这是你的信心。
就是人就会越来，哎呀，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读经读少了？就是觉得没有力量了。
你就靠这个圣经啊，圣经他写的清清楚楚，他是这样说的，你就相信神就必须这样成就，这就是你的信心，就这样的。
张小千这边
我以前看少，
我也有，我回去两个礼拜，回国两三个礼拜，我没有聚会，我心里是空的。我总感觉大家在一起的聚会会给我加添很多力量，我自己的力量
是这个肯定是彼此造就，
对，所以说彼此扶持彼此造就，这一个完全是可以让你每个星期就像一个更新一样的把自己再更新一下，更新一下，非常感恩。
就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限制于两三个人聚会就足够了，而是说就是
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多多聚会。
对对对，
两三个人是因为受条件限制，
客观环境的制约，
对，受到某种制约。
但是我们要相信，即使在那个时候，神都是与我们同
不肯定是
对
啊。我给你举一个单独一个人的例子，
嗯，
我今天就是也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美国的一个上校，他被指派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偏远的基地里面去，
嗯，
那个基地就没有什么人，外面出来也说啥都没有，他就一个人待在那个有一个观测站那样子，就一年时间，
嗯，
他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交流，就只有一本圣经，就天天靠自己独立的向神祷告跟主教的。一年之后他的信心强多了，他是不但精神没有崩溃，而且还强了很多，这不是一般人能受的那种攻击，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主一定会跟你同在，他一定会有引领你，就算是你一个人他也会与
你
同在，
对
对，
看
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他是没有办法
的，
但是对，但是你是因为环境的这种约束，主是知道，主是知道，就说那个不怪你，
对
啊，那个是一种环境，
但是有可能我们会应该多多的
啊，对，如果环境没有这个约束，你就因为懒那
那
主是要指挥的，
另外一回事。
哎，但是蒋弟兄，我要问那个事，就是现在网上这种播饼聚会啊，很流行，有很多这个牧者也主张这个东西。他就是说，就是大家就在这个互联网镜头前面，一起赞美敬拜，然后一人拿一个饼出来，对吧？然后就吃，就对着镜头吃嘛，同时嘛，就同时啊。他说虽然我们就是吃的不是同一个饼。是个人自己的饼，对吧？但是我们同感一灵，好像都在圣灵里面领受了，就能够达到这种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个要求。你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
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
他就说在圣灵里面敬拜嘛，就是圣灵和什么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那我们来说，主耶稣当时，我们要看主耶稣当时，他拿出几个饼来给门徒，没有十二个饼。就是你们一个人拿一个饼啊，我们来，不是这样，就是一个饼，主耶稣的身体有多少个？一个，就是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就说这是我的身体，没有说互联网上所有的饼都是主的身体，这是人自己说出来的，人是受了什么影响？受了微欲的影响，我就怕在这里来聚集，但是主就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你至少两三个人聚会，主就在你中间，你人再多了，主在不在你中间？当然在你的中间，是你自己不愿意来聚会，不是主说让你分开，
他认为主控制不了。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哥林多教会，那是所有蒙召的人都是属于哥林多教会，那么你说家里的聚会，但是可以分到家里去，一个地方有好多个家可以聚会，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他们第二章啊，那里后来他们得救的人很多了，他们也在家里包饼，看到没有，也分到家里去，所以这个家里的聚会没有错，好不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还有哦，对，还有的教会他是这样的，他那个牧师啊，就代表大家就是敬拜啊，做一个仪式以后啊，它是一个饼，然后他把它掰碎了之后，还能派人分送到就是各家里面去，它是同一个饼。然后呢，就是说好像比如说在这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大家再把这个饼拿出来吃，就有点像吃药一样的，就像把药片啊都发给大家了啊，然后大家同时服药啊，就有这个比喻一定恰当啊。但是是不是说只要是敬拜过的那个饼就像长期有效一样的，那就永远是主的身体了？还是说其实只有在那个仪式的过程中它是具有这种意义的，而并不是说这个仪式结束了那个饼你放十年半个月保质期内都还有效？是不是也不能这样理解？我觉得
这个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讲好我们这样做，这是人自己做的，好不好？所以主当时是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
我理解那个关于网上聚会，就是说网上聚会也是受到约束，迫不得已，就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应该面对面的聚会，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瘟疫限制，还有我要跟中国的弟兄姐妹聚会， 我没有办法跟他面对，所以我就只能通过网上去问，我要把这福音传到中国去，我是不可能飞过去直接跟他们做这样做，对吧？这就是说不得已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应该面对。
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先有面对面的聚会，然后你把录音拿下来拿到国内去，或者国内太远了，那我们给他约时间聚会，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对，
那就不是在耶路撒冷，
不是
在一个地方，
温哥华这样，
不是在一个地方，
对，
那是那个可以的，那个不同的，那是我们现在，比方说你在国内可以用电话和他一起祷告吗？可以啊，在主耶稣时代没有电话吧？
对，
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那是指的有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也说到保罗是在一个家，主耶稣是说耶路撒冷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根据圣经，就不要受外面的影响，好不好？我们能够聚会，我们尽量的要聚会。所以现在我们分了好几处的和平聚会，那就分开。宋子立家里是一处，今天在妙弟兄家里也有，好不好？另外在西UBC 那边也有，好不好？这个就是按照圣经，好不好？可以在家里聚会。
这个我之前也看到，就是说有人就是去聚会，结果感染了，到别人家里去聚会，结果感染，那是因为他们的聚会没有主的同在吗？
现在我们说聚会。就是这个传染的问题了，好不好？聚会传染的问题，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神不违反自然规律。什么叫做违反自然规律？就是说这个人他刚刚从国外回来，你明明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他来参加，你又喊他来参加聚会，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好不好？他有没有？
一定国外的。
上次我看到一个消息，一个美国的黑人牧师，他在那个网发了一个视频说，我们也是信心很强，我们不怕，不会被感染。结果他们教会被感染。
对，这个就是违反自然规律
对。
神不违反自然规律的。比方这个现在这个瘟疫在流行了，对不对？该戴口罩你还戴口罩，好不好？你出去该戴手套，回家呢该洗手你还得洗手。如果我们一陪弟兄姊妹都没有离开温哥华，都没有生病，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违反自然规律。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就有点
就是假期不能判断，
有些人也是无症状感染者，那你哪知道他？好像是
哪是佛罗里达一个什么黑人教会被感染，他们聚会的时候被感染。
就可能
他
们教会不合神
的心意。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佛老师，但是只是有点疑惑。
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有一句话。那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曾经读过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好了，这是对腓立比教会讲的，好不好？你如果是一个遵守主忍耐话的人，普天下人现在在受试炼的时候，对不对？主保不保守你啊？主一定保守你。你相不相信这句话？
相信这句
话。好了，所以相信这句话，但是你也不要违反自然规律。你千万不要说主会保守我，我觉得你才回来我不怕，好不好？你是黑人怎么样啊？我们就接触，这个不能够。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他们那个教会是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那个叫 顶风作案，那个可能是违反了自然规律。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复杂，因为有很多假教会和假基督徒，
这个真的是，
这但是他不可能说我是假教会，我是假基督徒，
他当然不会，
所以这就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假，
所以这个时候哎对，当你看到一些这个报道啊，是哎对，包括他自己，就是说
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
这个报道的时候，你就很难区分了，就但我们也不好论断人家，说你得病你就是假货，对吧？我们不能这样
讲
啊，对，但是就说。所以这个事就有点复杂，但是呢，就是讲究引用这句经文的启示，我倒觉得很恰当。就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基督认可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因为瘟疫是其实是一个试炼，它不是一般的病，啊，它应该是保守你的，啊，它应该是保守你的。所以，但是反过来这个逻辑我们不好去论断，说哦呦，你基督徒你得病你可以假货，那得也不好这样讲，哎，不好这样讲。
不过我觉得就是他们是，好像那件事是发生在疫情高峰期。那个时候你当地的你还是要避一下违反自然规律说的
不
好听，
是不是 太大规模聚会也不合主的心意，
不知道，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礼拜堂，就表明 most likely 他好像不是人也不少，他不是走弗拉铁推这个道路，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
但是我们不能论断。不过话说回来，在疫情的高峰期你去在那里去聚会呢，你也确实违反自然规律，某种程度上来讲，违反自然规律，你是在试探神。
是，
你神到底管不管我？你是不是在试探神？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讲起来就有点复杂，
复杂。
弄不好也会不清，弄不好也会变成一个是，要么我们就论断一下，要么就变成我们在试探神。
对，
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只能自己在祷告中去感受，甚至有时候圣灵会阻止我们去参加某一个聚会，或者说反过来会鼓励我们去参加某一个聚会，就是说还是看每一个人和神的这个关系。
就是说你如果是真的是主的儿女，主一定会保守的，
而且你想聚会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安全的聚会，对吧？就是他会有安排。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聚会之前也应该先祷告一下，疫情高峰期，对吧？那就具体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
对对。
但是如果主觉得那个地方是会有问题，他一定会阻止你。
对。但总的来说，就是结合我们刚才那个主题，就是说网络敬拜和网络聚会和我们这种实体聚会吧，或者叫线下聚会吧，我是这样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瘟疫是神对给世人的一个试炼，对不信主的人说是一个审判，对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试炼，或者
会觉得像一个 wake up call。
那对，
就是说，让你警醒，让你去思考，
就是说，那么这就存在，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环境中，我们信主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这个背十字架的动作，必须是我们用自己的肉身来背，就像主耶稣他也用他的身体来背的，对吧？而不是说我们在网上背一背，就用电子符号背一背十字架，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就是说，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就简单的念的，就像魔鬼用鞭子抽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这个是主所允许的，你这个试炼你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去接的，你不能让开来说我就画一个人去接一下代表我接一下，
其实说
这是不行的。
其实我理解就是说，这个疫情对我们那些真正信主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信心的，
对，他说就是一个火来试炼你嘛，你必须给这个火烧，你不是说我画一个我拿一张我照片给他烧一下代表我就行了，那你实际上就是逃避被十字架，说到底就是逃避被十字架。
那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比较害就是担心的那些基督徒啊弟兄姐妹，那我们能不能说他就是属于信心太软弱，还是说他不是真基督徒呢？
不能这样，我觉得人都有软弱肯定有，但是就是说是这样说，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没有人敢说我一辈子没有软弱的时候，彼得还三次不认主，然后那个保罗还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基督的大能就覆庇了我，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其实我就说我吧，我就是信心很软弱，我其实对于要不要出来聚会这个事情呢，我不是很sure，并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里我的信心就是很强的，我为什么能够走出来聚这个会主要是因为我看到老弟兄们健身，对啊，这个是群羊的榜样，真的是他，对啊，我就因为他在即使在最高峰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聚会，当然这个聚会规模比现在要小一些，对啊，所以然后他一直都没有事， 这就是一个见证啊，对吧？事实摆在面前，人家一直都在聚会，人家就没有事。那我想，老弟兄出来聚会之前肯定都祷告过呀，明明都是很平安的，就没事呀。所以我想，我祷告出来，我没有什么感觉。他没事，那应该就是没事吧？所以，那他在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我真的我自己没有信心，我都搞不清
楚。那对于比如说不来聚会的，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得为他们祷告？而不是
求神增强他们的信心。如果他们，也许是我们猜是他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也不能，我们不知道他内心真的是有什么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软弱的时候，就应该求神加给他们力量，加给他们信心。我之所以敢来，除了讲出这个老弟兄这个见证之外，还有我上次给大家分享，这是我妹妹自己的故事，她在武汉。疫情最高峰刚刚爆发的时候，他需要到医院去，给我妈妈买药，还有他需要去针灸。那个时候，他前后去过几次，前面有人不戴口罩，后面也有人不戴口罩，也没有什么安全距离这种说法，也吓得够呛。直到现在，一点事情都没有，他们一家平安。你说这样？他在正中那个地方都没事，你说我们怕什么？
对啊，
对
啊，
对不
对？
对。那是闹得更最厉害的时候，谁哪个地方比武汉更危险？
对，
没有。而且是去医院，有什么地方比医院更危险？也没有。
就
神都保守他们。
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如果你把瘟疫看作是一种试炼人的火的话，你是不可能用口罩抵挡上帝的火。你戴不戴口罩，你以为你戴了就能挡得住，你不戴就挡不住，这就是到底是上帝厉害还是口罩厉害。
你这一关不过去还有更多的，你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啊，
你想逃过那个考验。
对啊，你像中国这瘟疫之后还有洪水，对吧？那这个一
个
系列这个就是
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违反自然规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你违反了自然规律，那就是得罪了神。我自己戴口罩、戴手套，不是这个瘟疫我在戴。
对。
你看我戴了好多年了。
对对。
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开汽车。我出门买菜这些都坐公车，坐公车旁边坐的人打喷嚏也好，什么他也不蒙鼻子。所以我都要戴一个口罩，因为我是学医的。戴一个口罩。所以这是多少年来我都是这样做，这就是不违反自然规律，我就学了这一个。那比方我们在这里聚会要吃饭了，你看菜摆在那里，我都不往前面去，我去拿菜我都不说话，因为这个说话口水会站出来。你要违反不要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好吧？这个也要自己注意，因为我是学医嘛，不要影响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就坐得比较远，弟兄姊妹喊我过去吃，我说没有，我就坐在这里拿了饭我就过来。那么这一个就是我里面平不平安，我觉得这样做不平安，我就不要做，我不违反自然规律，我也不要影响弟兄姊妹。如果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信心软弱，他一定要戴一个口罩，你不能去劝他，你非去口罩不可，不能这样，好不好？他里面的感觉。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那是为了为主做见证，荣耀神。而且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还有一句话，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也主耶稣告诉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不好？今天如果你是教会，是主耶稣要你走的道路，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死亡不会到教会里面来，好不好？主会一定会保守你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好吧？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不，蒋弟兄，是的，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虽然你一直都是滴滴答答一直在说嘛，对吧？但是还是会进到心里面的。我就是前段时间开车在高速上面嘛，
然后跟我妈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我马上要到家了，先去她那儿。然后打完那个电话，我车方向盘就不能动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教导吧，就是我可以在一秒不到的时间内就开始跟主祷告，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
这也不是我的教导，这就是我们把主的话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是回到圣经去，好不好？我们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大家都按照主的话去，好不好？你相信主的话啊，蒋弟兄自是把主的话推荐出来，好不好？不是蒋弟兄自己能够做什么，好不好？你看我这个年龄体力也不行了，好不好？啊，我天天都在主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好吧？那么我们就是来为主做见证，就在这温哥华为主做见证，好不好？
那实际上就是明白，就是对于这个瘟疫和瘟疫中的聚会，实际上我们就是一方面，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对主要有信心，对吧？但是这个信心又不能大到去试探神，有时候就刻意违反自然规律，那就又过度了，变成去试探神了，对吧？
不要违反自然规律。你看几年前不是有沙尔斯的吗？那个时候在台湾就有沙尔斯嘛，就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就喊这些弟兄姊妹去看望那些在台湾的那些病人，沙尔斯的病人。就有一个姊妹就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她说我的牧师喊我去，我到底去不去我觉得不平安了，我没有把握。我就劝她，我说你最好不要去，你里面不平安，而且他劝你去，不是，这句话不是从主来的，
对，
这个什么违反自然规律，
就试探神了吗？
这个他没有去，这个牧师的姐姐倒去了，姐姐去了就传染，姐姐就死了，好不好？但是这个姊妹保守
了，我很 confused，
好，
所有东西都是主创造的，有生命的，或者植物或者任何东西，但是病毒是被创造的。
那么我们来说，所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对，
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件事情，有好多东西还会从撒旦来。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伊甸园里面还有两棵树，有没有两棵树啊？有一个叫生命树，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树？分别善恶知识树，好不好？那棵树的果子神所不能够吃，说的这句话吧，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所以那棵树的果子不是从神来的，是撒旦利用那一棵树，好不好？因为神说第三天，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来，蔬菜来，长出结果子的树来，这些树都长出来了，神的话长出来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树，撒旦就利用了一个树，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意思就是说，你们吃了这个树的果子，就像神，能够像神那样的有智慧、有聪明，拿这个来引诱人，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现在世界上有好多的创造宇宙是神创造的，没有错。但是这里面一定要看到有撒旦的工作，好吧？撒旦会把死亡带给人，神没有创造死亡吧？好不好？
所以就让我很怀疑，是不是撒旦的力量几乎跟这个上帝一样，或者更超过上帝？
没有那这个就要去读以西结书28章。神原来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第一次创造，还不是创造亚当，没有创造亚当，没有创世纪第一章，神就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那个天地交给谁管理的呢？是交给受造高的基督来管理，就是以后他堕落成了亚当，他夏娃，撒旦，好不好？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撒旦，他是天使，以后他就骄傲了。这是要读以赛亚书14章，他说我要与神同等了，看到没有啊？他要高过了，这就是他犯罪了，所以神就把他从天上怎么样赶到地上来了。
那不如干脆把他毁掉算了。
对，最后一定要毁掉，他也知道要毁掉，所以还没有毁掉以前，圣经就讲了， 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口叫的狮子，现在怎么样？遍地游行啊！所以很多东西是他在搞的，好不好？好，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神要审判他，最后他一定是要进到硫磺火湖。但是现在他的时间没有到，因为神高过他，受高啊！神高过他，就是受过高，他是一个天使，受过高的天使。时间没有到，等于说美国总统选举他要做四年总统，对不对？现在时间还没有到，就不能把他就变罢免了，等到四年以后重新来选他。撒旦的时间还没有到，好不好？现在他的时间到了，他就到硫磺火湖去了，圣经里已经讲记述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到，他还要跟神作对，好不好？很多东西他就利用这个温语了，好吧？现在的温语他也利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了，不要受他的影响，好不好？
但是又还有那句话还是不明白，就是这两三个人在你的名里聚会，我就与你同在嘛，是吧？
我就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中间。那什么叫做在你的名里聚会？比如说他们有兄弟姐妹，他们在一起就是有诗歌班嘛，就一起唱歌的嘛，对吧？那他们那个，比如说我们要一起练歌，然后我们一起聚会，那这是在，我怎么知道这个聚会是大家的娱乐聚会，还是在主名里面的聚会？
那么现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在主名里面的聚会？
对，
那一定除了主的名没有第二个名，这个聚会里面第二个名。所以如果聚会里面是高举一个牧师，高举一个神学理论，这就不在主的名里面，好不好？你看那个归正神学，他们的聚会就是归正神学的聚会，他不在主的名里面。西文那个聚会，那是什么弟兄会啊？门罗弟兄会，他是在这个名的下面，好不好？
那比如说我来宋姊妹家说吃饭，然后就是那比如说任飞和我和宋姊妹来宋姊妹家吃饭，那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有一个聚会，那也许我们不是祷告读经，我们就是吃饭
、那是那这个
那唱圣经，唱赞美诗
你们唱赞美诗也好，不管你们怎么样，只要你在主的名里面，高举是主的名，唱诗是赞美主，你们为人祷告，为福音祷告，是想用主的名，在主的名里面祷告，那都是对的。高举主的名，不高举人的名，好不好？
或者就是你唱赞美诗的那一块，只有你不在，吃饭的也不在。
不，你吃饭前、饭前要谢饭、祷告，也感谢
主
啊。
主都在，
这个也是主的名。
主都在，好不好？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说主，我们主都在。就是吃饭主也在，
就是这个在主的名里面，
就是只有我们只高举一个人的名，只有主的名，没有第二个名。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绝对不能高举人的名。
那比如说他们，就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朋友，有些兄弟姐妹，他们是来自于其他教会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聚会就只能说是生活的聚会，而不是在主里面的。
现在说四个类型的教会现在在地上，好不好？一个天主教，他就不是在主的名里面了，他是在教皇的名里面，好不好？还有牧师制度，每一个牧师制度的教会，他都是有他的组织的，谁把你派出来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读什么神学的，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菲拉铁菲就没有，只有高举主的名，所以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我的名，遵守主的道，没有拒绝主的名，这是非常特别。另外一个就是老底家，也是高举人的名，好吧？
那就是贾弟兄，那之前比如说，比如说像那个西温他们吧，那为什么你没有就是周日的时候都要求他们来你这儿和你聚会，就是还允许，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把他们从他们原来那个教会拉出来，就是你
现在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勉强人，我们只能把神的真理告诉他，
然后他
接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好不好？所以你虽然他们要我去，我去了，每一周去一次，去了五年了， 那么结果呢，他们还要在那个教会里面，
对，
连那个牧师都出了问题了，他们还觉得还没有看见，现在看见没有？好像现在
六弟兄他们已经不去了
啊，
去了，
现在妙弟兄他们看见了，可能不去了，好吧？啊，他有的时候在电话里面，
他也不来这儿，
就问我圣经的问题啊。那么因为他可以在你们在西温可以在那个地方聚会嘛？
对，
我们这里就比较远了嘛，好不好？
对，他们
可以在家里聚会。
对，他们害怕瘟疫，就不愿意线下聚会。
那他们也不来啊？
不是害怕瘟疫嘛？道理是一样的，就是
瘟疫他也害怕，
他进不了主场，他也不去课程。
他可以去其他聚会，他不见得要一定要去来我们教会，他可以去其他，有很多有非常铁粉的教会，不是我们就我们是非常。
他不是针对，
只要去的地方是，
他也不是针对我们的，
能成合成生意的或者是真理的好，真理好的地方，他都可以去，没有必要一定要说一定要来我们教会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
我们不勉强。
对啊，不能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说追求这样。
我们是追求这条。
不能说我们就是
法体会。
对啊，我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不完全。
我们在实际的过。
我来分享一个试探组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
嗯。
也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听到可能会笑。
嗯。
就说美国有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很强信心的基督徒，他读了那个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不是跳到狮子坑里，狮子坑里面被救被主吧。这个狮子的口封住了，
对，
然后他就说，他就找了一个动物园，自己跳到狮子山里面去，他说主一定会救我，
对，
就是试探，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是没被狮子吃掉，被狮子抓伤了，
等于可能被人救出来，
被人救出来了，这个就试探什么，对不对？
对，
没事，你跳到狮子坑里干嘛？
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好，请这样做一条就好了。